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16-18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神借着摩西呢传这个律法，传这个律法呢，就是要让人知道人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好，那律法呢是要显明人的无助、人的软弱。好，然后呢，神这位立约的神呢，他就亲自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活在人的当中，好，那就是让人就是一个白白的，所谓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而且是你不配得的，好，你没有做什么，你只是一个相信愿意要得着，你就可以得着。好，那这里讲到他说恩典呢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然后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也就是说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充满了恩典，都是充满了恩典。那这个恩典呢是跟我们天然人的思想是会打架的，也就是说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做法。可是这位神就是这样活在这个地上，让我们明白认识这位神。因为他说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来到这个地上让你们明白这位父、这位神，他不是很严厉的看着你，一直等着要来处罚你，他不是一直等着要来抓你哪里有问题的警察，或者是要审判你的法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恩典，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丰满的恩典。好，那是我们没想过的，我们不配得的。耶稣来到地上就活出这样的生活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好，那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你会发现耶稣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丰满的恩典，丰满的恩典。好，而且是不但给恩典，他还要再给你恩典，还要再加上恩典。他给了你还不够，他还觉得不够，他还要再给你。他是喜欢厚赐恩典的神，好，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呢，我们认识这一位恩典的神，认识神的恩典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好，也就是说，我们从亚当犯罪以后，这个罪人罪人的那个心的深处常常是一个无助的，人需要遇到这种白白的恩典，是没有功劳就白白可以得着这么大的恩惠，才能够叫我们这个罪人苏醒过来。就是是我不配得的，是一个没有功劳就这样白白的得着的，而且一直加给我，一直加给我的。这样子呢，这个软弱的人才会苏醒过来，人的灵才会苏醒过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是需要在恩典里面才会长大，长大。好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的恩典，这位充满了恩典的这位神 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只有这样的认识才会叫我们长大，好，叫我们长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这个马太二十章，念十四、十五、十六节就好。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眼了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谢谢。好，那耶稣呢？他就在耶稣常常跟他的门徒讲到神的国是怎么样，天国是怎么样。好，那耶稣就跟他的这个门徒们讲哈，他说天国呢就是好像一个家主哈，然后呢他就雇人来进入葡萄园工作哈，那跟他讲好说这个讲定了一天给他的工资就是一钱的银子哈，然后就这个从早上九点就有一批人进来哈，然后接着呢到中午十二点又有人进来，下午三点又有人进来哈，好，那就是那结果呢到了算钱的时候呢哈，这个那个最后面进来的人哈，好，他们都得了一钱银子哈，所以那个从早上就进来的人他就觉得那我应该会多得一些嘛，就发现怎么我也是一千银子，所以他就说不公平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哈。那是这个家主就说哈，说他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啊哈，这个十二节这里十三节这里说哈，他说我没有亏负你，我跟你讲定的就是一千银子啊哈，那我给这个后来的人给他一钱银子哈，给他跟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这是我愿意的，就是说我就是这么慷慨，我就是喜欢多给哈。那然后他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哈，那我做好人你就不舒服了吗？哈，那你他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恩典，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你会一直的被耶稣绊倒。你如果不认识他是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你就会觉得说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耶稣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不公平啊，好，以至于呢你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的跑，好，跑得多么的这个用力，好，这样的跑，你会跑到后面去，你知道吗？也就是耶稣就是在跟你说，神的国度里呢，就是懂得他恩典的人就会跑很快。那你不懂他的恩典，你只是靠自己很努力在跑，但是你跑一跑以后就会看看别人，然后就觉得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这样不公平啊，所以我就一直停在那个位置上，别人又一直跑啊一直跑，然后我就说这很气啊，这样不公平啊，那我就在那，然后就变成我本来跑最前面的，我变成跑到最后面来了。这样子们你了解吗？你需要认识这位神的恩典是什么样一位喜欢施恩的神。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只要知道神对我是诚实的，是信实的，那我就应该感恩就好。可是我不要常常拿我自己去跟别人比，神怎么会给他这样子呢，怎么会给他这么多呢，或者说他比我晚信主，为什么他比我先被圣灵充满呢，或者他服侍没有我那么多，为什么他的家也可以这样蒙福呢？就说我家蒙福，我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服侍主很多哈。他没有服侍那么多哈，他怎么也可以这样蒙福呢？神说，如果你不认识神的恩典，你就会常常跑到后面去了。很多人会跟着你往前，那所以你很需要来认识这位恩典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他来跟你立约，就是一个这个立约是一个 发自他的热情，他心深处的最深对你的爱，对你的热情。而这个约呢，并不是你自己进入这个约，这个约也不是你选择的，是他就是这样子白白的把这个约像一个大水一样倾倒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恩，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的，是恩典。好，那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一处圣经哈。好，我们再看马太十八章23节到25节。
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33到35。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那这里就讲到耶稣哈，他就讲到是这个彼得哈，彼得先来问耶稣哈，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哈，我到底饶恕他要几次呢？7次可以了吧？好，因为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的规定哈，就是受伤害的人你可以原谅对方3次，这样。好，所以彼得他就觉得说，我原谅他7次可以了吧，他就以为说耶稣会称赞他，就没想到耶稣居然讲说，哦，居然怎么说呢？他说不是到7次，是到70个7次。70个7次，耶稣的意思是不是490次？是不是？不是，是吧？因为七是代表完全数，所以这个70个完全哦，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只要他认错，你都要一直原谅，你都要一直饶恕他的意思。好，这就是这位恩典的神哈，他就是说，如果你饶恕人哈，你给人恩典。好，你饶恕别人你还要算多少次的话，那个就是表示你还不懂什么叫恩典，就这样的意思。好，那然后呢，耶稣就又开始教他，耶稣一直在教他的门徒，他说天国，他又是讲天国好像，好，23节，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天国是什么，神的国，耶稣在跟我们讲，在这个神国是什么样的价值观，神国的数学是怎么算，你不要一直用地上的数学去算。好，地上的数学呢，你每一次在那觉得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你是用你的算盘在算，对不对？你不是用神的算盘在算，神的算盘觉得这样，我给他每一个都1000银子，神说这样很好，好，这个是公平，知道吗？因为神说这样满足了我喜爱施恩的这个心肠，这样好。然后他也觉得你得1000银子，你应该看到别人不该得那么多，现在可以得那么多，你应该高兴。这就是天国神的数学，他是这样算的。那结果呢？他就讲了，神耶稣又在跟他们讲，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跟他仆人算账哈，然后呢，他说算的时候，有人就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那他没有什么可以来还主人哈啊，那主人就吩咐把他跟他妻子儿女都还有一切并一切所有都卖了来偿还，也就是说他是欠非常多1000万银子。好，也就是说他这辈子几乎不可能还完了，好，是需要卖掉妻子儿女还有他哈，然后才能够好。那 那个仆人呢，哦，就俯伏了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好，那这个仆人的主人就怎么样，他说好，那你就慢慢还吧。好，是不是？他不是，欸，他也没有说好，那我1000万银子哈，给你打5折。好，他是不是这样？他不是，欸，这样我们也已经觉得够好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天国的王不是，天国的王说，他就动了慈心，就是这位神是一个充满了慈爱怜悯的神，而且他是喜爱怜悯，喜爱施恩。弟兄姊妹，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嘿，你不要只是嘴巴讲，你一定要心里知道，他真的是喜爱怜悯跟喜爱施恩的。如果你的神是这样一位神，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跟他一样喜爱怜悯，喜爱施恩？我们不喜欢的，是不是？我们喜欢别人怜悯我，可是我呢，我要看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我怜悯他，是不是？我们就像这一个仆人一样。好，那他就动了慈心呢，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就是说耶稣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天国的王，这个立约的神，他是不管你欠多少，你只要求他的宽容，他就怎么样，把你减大半，是不是？没有，他就全免了。哇，好大方哦，是吧？你要知道这位神是这样，不管你欠多少，你只要求他的宽容，你只要来求，你敢来求，求他的宽容。好，而且你不是说宽，你的宽容其实还是只是说我以后会还，但是他呢常常超过你所求的给你，他说全免了。所以你要不要来求？多多的求，真的。你不懂得多多的求，这么客气，你就失去了太多了。好，那结果呢，这个仆人呢，他出来以后遇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好，然后那个人也央求他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结果呢，他就把他呢下在他就把他下在监里，下在监里啊，等他还所欠的债。好，那你会发现这个仆人呢，他是个没有这个忘恩负义啦，对不对？蒙恩，但是呢对别人没有恩，好，而且很不讲理，他把他下在监里，他怎么还呢？对不对？好，而且欠的只是这么少。好，那耶稣讲这个就在讲到我们人，我们罪人常常这个样子。好，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被判定与神隔绝的。好，是这个，就是在神，是被从神的面前赶出去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好，我们是死在罪恶过半中的，但是呢神因他怜悯的心肠，因他怜悯的心肠，他就把在以弗所书2章那里讲到，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那个极丰富的恩典来临到我们的身上，好，不但是救我们免了那个死亡，而且呢，要使我们从跟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承受极丰富的产业啊！这个就是这一位神他所做，他常常所给你的不是一点点，他给你的，他常喜欢给很多很多极丰富的恩典。好，极丰富的恩典，他第几那个以弗所书那讲到，他说他要把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是极丰富的恩典， 是我们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这样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一信的耶稣，你知道你进入的是一个极丰富的恩典。好，那可是呢，这个仆人啊，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仆人呢，他后来就有人就来告诉这个主人，哈，说他对别人这样，对别人这样，哈，然后主人就说：“你这个恶奴才，哈，那你求我，我就把你的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这样去连续你的同伴，哈，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哈，然后主人就大怒，哈，这个天国的王就大怒，哈，然后就怎么样，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然后接着35节，耶稣他就说：所以呢，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你不从心里面去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他意思就是说，我饶恕你呢，就好像你欠我1000万银子，可是你的弟兄对你好像讲话不守信呐、啊，欠了你一些钱呐、啊，这个亏负了你一些东西啦，把你的车子撞坏啦，那他说你要从心里面这样去饶恕他。因为我免你的债免得更多，那如果你不肯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肯从心里面去饶恕呢，神说怎么样，如果你不照着我连续你的这样子去连续别人，他说什么，我会把你交给掌刑的，掌刑的就是你会在一个，就是你会被关在囚牢里面，你要受刑罚。好，其实不，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真的要把你送到囚牢去让人家来把你关起来来刑罚你，而是说你不从心里去饶恕你的弟兄呢，你就自己就开始关在一个，你一定会关在一个苦毒的囚牢里面，好，愤恨的囚牢里面，好，那个怨说不完的怨气的囚牢里面，好，那个囚牢是从你自己发出来的那个不饶恕人的苦毒怨恨，哈，那然后呢，这个就是恨，哈，这个不平，哈，这些你会被关在这个囚牢里面，一定会关在这个囚牢里面，哈，那这个就是耶稣在告诉我们，哈，他在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子像我饶恕你一样的，像我连续你一样去连续别人，否则你就是在囚牢里面，你要从心里面去饶恕别人，这样。好，那麦比口呢，他说哈，他说有一天哈，他正在读那个雅歌，他正在读雅歌哈，读到第4章第9节，就是讲到就是说你夺了我的心，哈，这样。然后呢，就在读这个的时候，他用自己的圣经在跟神祷告，哈，跟神祷告，哇，神的同在就这样一波一波的临到他，然后神就对他说：“你夺了我的心，哈，啊，然后就哇，一波一波神的同在临到他，啊，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哈，然后他就觉得说。”主啊，太好了，我好喜欢，好喜欢你这样子，好，这样的对待我，我好喜欢你这么喜欢我，那他就说，神啊，我也要这样的去喜欢别人，我好喜欢你这样的爱我，我也要这样子的去爱别人，然后他就这样一直的流泪，很感动，很感动，那。然后一直到很晚，到晚上，他整个心都这样活过来了。那一阵子呢，好，那一阵子他正在环境很不容易当中，好，因为有很多人捏造谎言在捏造谎言，哈，在这个毁谤他，哈，然后这个有人就是在抵挡他，哈，就是因为他们教会他们有那个先知性的事工嘛。好，那时候还比较保守，反正就是有一些教会都是基督徒， 好，都是基督徒，然后就在抵挡他啦，然后觉得他们走偏啦，哈，是异端啦，哈，然后就而且还捏造很多谎言哦，一直在追赶他，一直在传这样。那所以那耶稣说你夺了我的心，哇，他心就好受感动，好受感动哈，这样啊，很被安慰，这样一直的流泪。结果呢，隔了几天以后，有一天神就跟他讲。很清楚的，神带着一个这个权柄的话语，神那么清楚的就这样跟他讲说哈，说那个某某某哈，我的心也被他所夺哈，就像被你所夺一样啊，那个某某某就是那个捏造谎言逼迫他的，抵挡他的，好啊，神。很清楚的跟他讲说，那个某某某，我的心也是被他所夺，就像被你所夺一样。那麦比克他说，他一听了以后，他就倒吸了一口气，倒抽了一口气，啊，怎么会这样呢？哈，然后，可是他就就这样愣住了，这样哈。可是神的话是非常清楚的，这样临到他，这样哈。然后呢，就再想一想，哈，他就把神这句话再仔细的想一想，哇，他说那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这是从天上来，带着权柄，很清楚的话，改变了他的一生。原来这位与我立约的神，哈，他是这样子的神，在他的里面是那样的。宽宏大量，好，因为麦比克会觉得那个人捏造谎言，好，而且这么没有恩慈，我们都是基督徒，他这样逼迫我到这个地步，对不对？好，那这个人是不是神一定应该要处罚他嘛？好，可是神说我的心也被他所夺，哇，麦比克他说从那件事，他真的明白。哇，王啊，神啊，你是一个那么宽宏大量的，那样子的慷慨的神。哇，那我知道我的未来都非常有安全感，因为我知道你就是这样在看我，因为我所信的这位神是这样宽广的一位神。他不是小气的，他不是斤斤计较的，他不是抓着你一滴滴的错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啊抓住你的脖子不放，他不是这样。而且他也不是说好啦，我不定你的罪就算了，我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他不是，他说他夺了我的心哎，那你就知道这位神他是个。丰满的恩典，就说他的恩典是那样子的丰满，临到所有不配的人身上。也就是说，神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是现在这样子，他转眼之间，他就会变得非常美丽的。你看他现在好像是一个抵挡你的，但是我会坐在他身上，我的恩典会坐在他身上。等不多时，他就会那变得这么的美丽，而且是一个让人很喜欢的，也会让你很喜欢的，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带着大能大力可以改变人的。你不要只看他现在，好，那所以这个给麦比克一个很大的开启，他就觉得就是说，所以。我现在跟这个人这么过不去，但是等不多时，这个人就完全变了，变得很可爱，很美丽。那我干嘛现在一直要跟他计较呢？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都在改变，但我们常常呢，希望别人哈、哦，就是要包容我哈。哦给我有长进的时间，改进的机会。可是我们对别人呢，常常觉得这个人这么追求也没有用啊，是 这么追求，你看还是这么脾气这么大，追求有什么用？是不是？我们对别人常常是很苛刻的。我的神是充满了恩典，可是我们对人是很苛刻的，很刻薄的，对人的一滴点的错就一直的批评论断，一直的批评论断，把人的小错都一直放大。很多人常常会讲，哇，你看这个教会不是很追求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你看他常常都到前面去流泪啊，啊，常常都去前面，哦，好像好得着，好被充满啊，可是我跟他相处他好自私啊。追求有什么用？他不知道他就是这么自私，他对自己很不满，所以他才来前面追求啊。对不对？而且他在那流泪悔改嘛，所以神的恩典就大大临到他，一直来充满他嘛，是不是？可是我们这个人就这样看着，哎呦哎呦，他好像得着，那么得着，那么得着，假的嘛，假的嘛。这就是我们错误的眼光，错误的想法。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上是没有一点恩典的，了解吗？我们不明白什么叫恩典。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会跟你吵架的，你最受不了他的，常常就是最活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因为你跟他接触越多，你就越受不了。为什么？哎，没有恩典，是不是？可是你看耶稣跟这个十二个门徒在一起，哎呀，我们读四福音呢，我们真的觉得这十二个门徒好像孺子不可教也，对不对？耶稣一直跟他们讲天国的事，天国的事，然后呢他们想的都是地上的，地上的，然后耶稣讲了他们常常听不懂，听不懂，然后耶稣这个掏心挖肺的跟他们讲说，哎呀，人子将要被杀，哦，被害，哦，好，这样他们好像都没听见。耶稣好像在对牛弹琴呢，是吗？把他心里最最伤痛的，将要遇见的，希望他们可以体恤他，可以了解他，再多问我一句也好嘛。他没有问都不问，就是好像没听见，就是这样。可是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啊？耶稣说，在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我极其的喜欢，我极其的愿意要跟你们一同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说，我在磨难当中，你们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看耶稣想的都是好的，都是他们好的，哦，把他们讲得这么好。等不多时，克西马尼园一人家一要来捉拿的时候，全都跑光了，是吧？可是耶稣还是想到的都是他们好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读到说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然后我就想到说，所以个人就要在主面前受审判，我想的就是这样。可是没想到他接着讲了，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样子呗，你知道这位神心里所想的吗？跟我们想的都不一样。我们常常把神想的就是那种好像那种很严厉的，对不对？很严厉的，就是一直等着要审判你的。不知道这位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神，他在他的爱的眼光，慈柔的眼光，充满了恩慈的眼光，而且充满了恩典这样的眼光，他就是看每一个是这么可爱，啊，所以呢他是等着说到时候照出暗中的隐情，他第一个就是想要奖赏每一个人心思意念里面的那个好的动机，好吗？ 哈，就像刚刚敬拜的时候讲到我们那一位姊妹哈，她就说：“哎呦，神如果要跟我算我到底进食了多少餐呢？哈，我就完了。可是神都是我知道，神是看我心里想要进食多少餐这样来算我。这个就是照出暗中的隐情，个人要得奖赏，显明人心的意念，你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姊妹的意念她真的很渴望要进食来祷告，很渴望，她很想，她真的很想，但是呢她有时软弱没办法做到。那这个跟一个连想都不想，哎呀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都不用了不用了，何必呢？神有恩典有怜悯啊，反正他都是爱我啊，我很软弱他也都很爱我啊，很享受我啊，何必要像你们追求的这样呢？何必还要进食的这样？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神是看我们那个动机，就是说你很想很想，然后你做不到，神奖赏你，但是你连想都没有想，根本不在乎，那个叫做什么？闲懒不结果子。对，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用圣经用对了，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殷勤，殷勤有了什么还要加上什么？有了德性，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哈，你们要一直殷勤，殷勤，好像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对不对？所以这个，那他说。不要像那些闲懒不结果子的人，知道吗？那样的人会哀哭切齿。好，所以你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真实的明白，真实的明白。也就是说，你软弱，你有心，你做不到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每一次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你只要一直来求他的恩典，求他的恩典，他就会一直改变你，一直加恩典给你，一直加恩典给你。可是如果你不懂得来求他的恩典，只一直想说，哎呀我做不到了，哎呀我这个人一餐都受不了的，哎呦没有办法进食，哎呦我也没办法这么像你们这么多祷告，哎呦我也没办法什么，好，什么都没办法，那你就会一直停留在很软弱的婴孩的生命，到末后的日子雨淋水冲你站不住的。好，那所以恩典是给那个求他的，你要来求，你做不到你都可以求。好，那我们再来看哈，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35节到38节。
你们照样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套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好，谢谢。那这里呢，耶稣说哈，你们要爱仇敌。哈，他前面是先讲到说要借给人，哈，然后这个并不指望他偿还。哈，那前面先讲到就是说你们要这个要咒诅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好，然后到35节他说你们要爱仇敌，爱要善待他们。好，然后呢还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他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好，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好，那他说你要去爱仇敌，你要爱仇敌，他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好，你去爱仇敌，这个去爱仇敌呢，你就会得到很大的赏赐。好，那这个爱仇敌 常常会觉得好难哦，怎么有可能去爱仇敌呢？可是耶稣他说因为你要做至高者的儿子吗？这个至高者是一个恩待忘恩的和作恶的，这位跟你立约的这一位神，他是恩待忘恩的跟作恶的。我们常常可以去恩待那个感恩的人，对不对？忘恩的人我们最受不了，但是耶稣说他这位神他是恩待那个忘恩跟作恶的，也就是他要我们认识在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他的那个性格，他里面就是他的体质，他在他里面所存有的呢，就是一种不被外面的人的反应来影响的，就是他的这个他的属性，是你来对我忘恩，你对我作恶，你作恶来对待我，但是呢，我是不被这个影响，我仍然是去恩待你。哇，这位神多么美丽，多么美丽！难怪在以赛亚书33章那里讲到，他说：“你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就说这个王的美丽呢，就是他那么宽广，他每一个都可以包容，他让雨呢，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不会这家不义雨停住不给他，他是这样，他是这么宽大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需要恩典，人界的律法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改变人，因为人心的深处是一个软弱无助的，只有这个白白的恩典这样一直浇灌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开始有力量，他开始尊贵起来，他开始改变起来了。好，所以神他就说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好，那在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本质呢，他就是有一个慷慨一个宽大的灵，这个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好，他不受这个外面的这个行为好坏对他怎么样来影响，所以你看耶稣会拣选什么那个逼迫他的扫罗，使他成为大使徒保罗，那耶稣会对这个犹大，这个耶稣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都知道，那但是呢耶稣会拣选他要来跟他生活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而且呢到后来门徒问他说到底谁会出卖你，他说那个跟我的手一起在这个桌上的那一个就是，那其实犹大跟他一起粘在这个在桌上这样，别人还是不会想到是犹大，就你就知道耶稣平常对犹大多好，好到一个地步指出那个很明显的暗号，别人还是没有办法想到就是犹大要出卖耶稣，而犹大来出卖他的时候还先来跟他亲嘴，亲嘴作为出卖他的暗号，耶稣怎么样当他来亲嘴，耶稣有没有说你这个狼心狗肺的 啊我对你这么好，你这样还用亲嘴来做出卖我的暗号，我都知道，没有，耶稣说朋友你要做的你就快做吧，还称他朋友，但是你要常常去想到这位神他里面的那个宽广，任何人他都可以包容接纳而且去爱他，所以他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去爱敌人爱仇敌，爱仇敌。好，那个爱仇敌呢意味着呢那个有一次有人偷了 Mybico 的东西，那 Mybico 就说好我就忍耐着饶恕他这样，神就跟他讲你不是忍耐着，你不是只是这样咬牙的忍耐着，你对他要宽宏大量， 你再开一张1000块的支票给他。那比狗说，哦，这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呢？好，神就跟他讲，他说，神说，麦克，我会给你很丰富的，好，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给你，除非呢，除非你更上一层楼。什么是更上一层楼呢？就是你愿意开始去爱仇敌，你里面要进入我的那个宽大，就是我是一个这么宽大的灵，你除非来进入我的领域，进入我这宽大的领域，否则我这么丰富要给你，我没办法给你。好，神就跟他讲，他说你们 IHOP， 好，你们常常回应我的要求，回应我的需要，好，我会祝福你们，但是呢，这个祝福只能到一个程度，好，就有一种祝福你们没有办法得着，除非你们非常的，就是非常在乎，非常的积极，好，一个带着强暴力的积极要来进入我的这个领域，就是我的宽大，我的慷慨。好，那当你们这样的时候，我才能够把这么大的祝福给你们。好，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呦，神啊，为什么你要给我们这么难守的命令呢？哈，哦，好像要苦待我啊，要我去爱仇敌啊，就给他占便宜啦。哈，神说不是，我不是把难当的事给你当，哈，我也不是说这样你仇敌对你这么不好，你还对他好哦，让他比较占了便宜。不是，我是爱你，因为呢，因为这个我是要释放你得自由。我是要告诉你一个出监牢的方法，就是你必须要去爱仇敌，你才能够走出那个狭窄的监牢，走出那个斤斤计较的监牢，走出那个人家给我一点伤害我一点我就非得报复回去不可。好，那神就说只有这样子，你来爱仇敌，你才会进入我的宽大，你才能够来承受我的产业。好，那神就是这样讲哈。你看接下来他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们人怎么有办法慈悲？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慈悲，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是不是？人都觉得这样，而且还觉得这是公平，这都是人错误的公理，天国都不是这样。天国这位王是你对他不好他还对你好。我们的人哈，是常常把这个是非分得很清楚，就是是非分很清楚，但是我们的神呢，他的是非也是分得很清楚，只是呢他是怎么样呢？他的这个他是说哈，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是吗？好，他是非也都分得很清楚，只是呢他的恩典比较多给那个非的那一边，是吗？是跟非我们都分得很清楚，但是神的恩典会给那个软弱的、不配的、做错事的，他给他的恩典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只有给他恩典，他才有力量脱离那个软弱，他才有力量去脱离那个罪。所以他说罪在哪儿显多，恩典就更显多。这是神说，啊，这样很不公平，这样你才能存活啊，是吧？我们常常是做错事的人，我们常常是犯错的人，犯罪的人。如果神不是用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常常把恩典更多给那个非的、做错的，好，我们就没办法活了，是不是？神不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真的是完蛋了，我们是完蛋了。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容易犯错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是错的，我们的动机常常是错的。如果神不是用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真的早就灭亡了。好，那所以神他就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好，我们这个人哪有办法慈悲呢？我们天然人就没有办法慈悲的。那神就会恩典临到我们，怎么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就会兴起一个逼迫你的，好，毁谤你的，常常跟你作对的，常常让你很受伤害的，好，然后呢，他借着这个呢，要显出我里面有一个比这个外面的更大的仇敌，就是野兽开始出来了，愤怒、报复，好，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仇敌，我就开始显出来，很凶猛的，很凶猛的，我不会给他好看的，是不是？我们那个仇敌这样出来了，好，然后那神借着这个呢，要让你显出这个来以后，让你看见自己的贫穷，然后来求告他的恩典，求告他的恩典。所以他说，他就说，我允许你的仇敌这样来对待你，其实是我要施恩于你，知道吗？其实是我要让你认识，你里面有一个仇敌，更比外面这个仇敌更容易毁坏你的，是更厉害的，他会摧毁你的，使你失去永恒的产业，使你失去永生的平安跟喜乐。这个仇敌是很可怕的，他显出来。那所以神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注意外面的那个仇敌，你要赶快来注意你里面的仇敌，来求告我，求告我，我会给你恩典。那然后呢，你就会开始变得慈悲了，你就会开始变得慈悲，像你的父慈悲一样。那你就什么？你就开始承受立约的神所给你的产业了。立约的神，他身上一切的属性都是我们所没有的，可是他就是借着这样来施恩于你，把这个产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你们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真的哦，弟兄姊妹，你如果常常对别人有恩典，不跟人家计较，你会发现，哎，真的神也让你周遭的人对你也很有恩典，也不会跟你计较。如果我们常常很容易人家一滴滴犯错，我们就一直的不饶恕人，然后一直的批评论断，那你会发现，哎，好像周遭的人对你也常常是这样，这是神故意做的，故意做的。好，那他要借着这个，好叫我们来求告他的恩典。好，然后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好，而且呢，你给人多少，你给人多少，我就用那个量器来量给你。好，所以神说，我会给你很多的，我会给你很多，可是你一定要很多的去给别人。好，否则你的量器这么小，你每次量给别人的量器都用这么小，那我再给你上尖下流也只有这么小，是不是？所以他说，你要不要我用十足的升斗再把你摇一摇，再压一压，哇，一直煎起来，我这么丰富的给你。他说，你要给别人。好，那这个就是神他要我们这样子来承受这个恩典，承受他的产业。好，那你看神对我们，好，他知道你一生所会犯的罪他都知道，但是呢，他还是救恩临到你的身上，就是这么大的恩典。你从信主到一直到见主面，你所有会犯的罪他都知道，但是他还是拣选了你。好，那他一再的跟你说，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很特别，而是因着你的身份很特别，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已经得救，也不是因着你的行为，而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这弟兄姊妹，你所有的都是白白的恩典来临到你，都是这样白白的恩典临到你。好，那神说我会很慷慨的对待你。好，神说我会真的对你很慷慨，不过呢，我对那些不感恩的和作恶的也很慷慨。你会不会受不了啊？你会不会受不了？不会哦，很好。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的身上常常有一个乞丐的灵。好，我乞丐的灵就是我这个面包给人了，我就没面包了；我这件衣服给他，我就没衣服了。所以乞丐就是很贫穷，需要抓住，我不能给，我要握有，这个才是我的安全感。好，那就是我们需要很努力的来保护我所拥有的。好，我不相信神会对我那么慷慨，这就是一个乞丐。好，那神说给你，你要去爱仇敌，你要用十足的升斗去量给人。神啊，这个好难啊。神说你知道我要跟一个乞丐，那么贫穷的灵，那个呆滞的灵，这样的人住在一起，你知道多难吗？知道吗？神要跟一个这样子这么狭窄的乞丐，他是这么宽广的，然后跟一个那么斤斤计较的，一给一点就觉得怕别人占了他的便宜了，那这样的一个乞丐的灵，神说我要跟这样的一个乞丐的灵这样住在一起，你知道是多难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说他要我们有一个这个，他要我们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好，他说你去爱仇敌，你就有奖赏。什么奖赏呢？就是你开始有一个宽大的灵，这个狭窄的灵借着爱仇敌使你开始宽大，开始以恩来对待别人。好，那个Mybico 他说他有一次他的城里面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是不是在他城里，在他们附离一段是差不多20-25分钟的路程开了一个教会，然后呢增长得非常快，比他的教会增长得更快，然后他的教会也去了一批人去他那个教会聚会。那么 Mybico 就觉得他要去看看啊，到底他是讲些什么道啊，这个聚会怎么样，他就去。哦，他一去呢，哦，他们教会跑过去的人都说，哦，麦克很高兴你来哈，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人的讲道呢有一些跟真理有一些不是很吻合，好，然后有一些夸大，好，这样子。那可是呢神就跟他讲说你要继续去聚会，继续去聚会，好，然后呢你还要把你的十一奉献除了给你的教会，你还要另外十一奉献为那个传道人奉献。老板说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好，他说神啊，我保证不说他的坏话，好，可是呢要把十一奉献给他，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好，神说你要给他十一奉献，后来他就顺服了，他真的就给他十一奉献。然后那个城镇有好多牧师都在讲这个传道人的坏话，他都一直为这个传道人讲话，这样子。好，然后呢后来神又带领Mybico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大概后来就是去 Kansas City。 好，这样，那你看神后来给他的事工这么大，是不是神极丰富的给他大到他都没有办法，大到没有办法盛装的大，一直给一直给。 而且呢，他说后来呢，他偶尔再回到那过去的那个城镇呢，他都会去找那个传道人，然后他们成为好朋友。而且那个传道人也承认他过去的讲道有一些地方是不对的，他也承认，而且他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还一起祷告。好，那 Abigo 他说神真的那一次是在试验他，还好趁着他年轻的时候，他说还好我通过了那个试验，就是我可以用很冠冕堂皇的辞藻说，哦，我是要来看看信徒们有没有走错路，跑到错不好的教会，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他知道其实里面是嫉妒，是嫉妒，所以他就愿意承认，神啊，我真的是嫉妒，然后神要他给，好，那结果呢？他通过了这个考验。他说还好趁着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让那个，如果我那时候没有得胜，我如今会有一个很不好的灵在我的身上，会影响我一生极大的不好的影响。好，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显出一些周遭的环境人事，好，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其实呢是神他要我们，就是说他要显出我们里面的那个仇敌，那个使我们不能带到永恒去的，要脱离这些，那我们需要很诚实的这样来面对。好，那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提多书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11-12节，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神救人的恩典显出来呢，显出来 是怎么样？是会产生一个能力，使我们能够除去那个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好，而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好，只是作为说，哦，我犯罪以后的保险单，好，哦，我犯罪有你看神的恩典啊，所以我神就饶恕我了，不是这样。神的恩典显出来是让我们有力量，里面会产对他的这个惊人的恩典会产生赞叹感动，以至于我们就除去那个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因为耶稣是为我死了，所以这些世俗的情欲啊，这些要从我身上除掉，而我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好，那有一个巴西有一个很有名的监狱，好，那个监狱呢，他们在20年前就是把这个监狱呢交给两个基督徒去管理，好，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要完全照着基督教的原则来管理这个监狱，好，结果这个监狱就变成什么样呢？就说像监狱外面的家庭呢，可以在他们这个在受刑的期间，好，有时候放假日带他们出来，好，然后再给他们带回去，或者受刑完了以后出去，他们愿意帮助他，这样，好。那结果有一个记者呢，就去参观这个监狱，好，他就发现哇，是一个杀人犯拿着钥匙来开门来迎接他进来。好，然后当导游来带领他参观这个监狱，然后他发现监狱里面的人大家都是微笑的，好，然后监狱呢里面很干净，好，非常的干净，好，那大家呢和平的相处，很相爱，好，然后那个带他参观的人就说，哈，哦，我们这里监狱哈，就说有一间那个囚牢啊，囚房啊，是那个恶名昭彰的哈，是在这里呢施行那个酷刑，在这个地方施行酷刑的 然后他就说你要参观吗？他就说要，我要去参观。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恶名昭彰，这个最厉害的酷刑在这里施行的，现在里面只关了一个囚犯。然后他就打开给他看，一打开呢里面就是这些受刑人他们用手雕刻的一个十字架，还有耶稣的画像，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人他就说现在只有他在里面替我们受刑，我们全部的人都自由了。这样你知道吗？也就是说这个监牢，这个监狱会成为这么有名这么不一样，因为耶稣替他们受刑罚，耶稣替他们关在囚牢里，罪的囚牢，以至于他们都释放了，他们就脱离了罪，没有人愿意再去犯罪。这个就是这节圣经所说的，他救人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只有他替我们受刑，所以你不需要再受刑罚了，你还愿意被再关在监牢里吗？没有人愿意再关在监牢里了，也就不愿意再关在那个苦毒啊、不饶恕啊、增进嫉妒啊、仇恨的囚牢里了，所以大家就彼此相爱。好，那所以神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只有这个恩典可以这样来救我们。好，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好，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因着信呢不但跟神和睦的呢，而且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恩典的土地上，我们现在因着信就站在这一块地，你所占之地就是恩典，就是恩典。然后呢站在这个恩典的土地上，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哇，弟兄姊妹，立约的神把你带入一个何等蒙恩的光景，你所站的地方就是恩典，在一个恩典的土地上，你相信什么你就可以长出什么，你宣告什么就可以长出什么。然后他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是你怎么样得恩典，你怎么样得恩典，神常常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你要给出去，你要向着神一样去体恤别人，给别人，去爱仇敌。那我们有一位母亲她带了抱了一个不到两岁的一个女孩子来我们教会，要求帮助。那这个女孩子呢，她患了一个叫做就是她的病就是不能造红血球，那随时都会休克，呼吸中断，然后休克就要送求医医这样。他们家里有好几个孩子，那就是要等着希望能够做骨髓移植手术。然后我们就有三位同工就去探访他，然后就拿了一张500块的支票，就教会给他的500块支票就给他们，然后又买了一些日用品啊去给他这样。好，然后结果呢这个隔一两天呢，他就打电话来给我们的同工说呢，他把支票存入那个就是他女儿的救助金的银行户头，因为他们是在报纸上有登这一个家，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捐钱给他们救济他们，他就把我们这500块存入这个账户户头里面呢。他说结果第二天就被提了，被倒提了10次，500块都提光了这样。好，那但是只有这个妈妈有那个提款卡这样。好，然后呢那他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同工，那我们这个同工呢就问主说，主啊那该怎么办。那主就跟他讲说，你抽屉里有500块啊， 再拿去给他。哈，结果他就说，主啊，那如果他是骗我们的怎么办？哈，因为只有他有提款卡。哈，神说，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好，你不要过问，你就照着我吩咐的去做。哈，这样。然后呢，这个是今年的5月25号。哈，然后到5月底呢，哈，这个妈妈又打电话来，又说，这个6月初要付房租了，1100块，哈，这个就是他就是付不出来这样子，哈，那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同工，那我们同工又问主说，主啊，那现在该怎么样？哈，主就说哈，给他1000块现金，哈，这样。然后呢，我们的同工呢，就6月1号就送了1000块现金去他家，好，然后呢，然后隔天又有同工又在买食物去给他，这样哈，就没过几天呢，这个妈妈又打电话来，哈，说他那个1000块呢，200块付了水电费，800块存到银行又被盗领了500块，哈。他被盗领了500块，哈，然后他说，请你要相信我，哈，我在家里都一直哭，哈，这样子，哈，这样，那结果呢？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把银行给我的那个盗领的文件证明，哈，拿给你看，哈，那结果我们这个同又在问主说该怎么样，哈，主说再给他500块，因为他被盗领500嘛，啊，说再给他500块。好，那结果我们的同工就又拿了500块又去了，哈，要去，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们能不能看一下那个盗领的那个银行给的那个盗领的文件，哈，然后那个妈妈哈就这样很快的翻了，自己讲说，哦，就是这个啦，哈，这样就很快这样晃一下这样过去，他这样很快的晃过去的时候，我们同工刚好看到他的日期呢是给他1000块的前2天的日期，好，那你1000块都还没给他，怎么可能说这个被盗领呢？那所以呢，这个同工呢，这个回那然后他心里就很纳闷嘛，哈，结果呢，他就觉得说，我这个1000块当时都还没给他，怎么会有这个文件呢？哈，怎么可能呢？哈，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就神就跟他讲说，给他，告诉他教会很愿意帮助他，哈，所以那个500块还是给了他，这样，那给他以后呢，后来我们同工回去呢，他就辗转难，就失眠了啦，哈，他觉得他欺骗我们，哈，哈。因为那个日期正好被他看到，哈，这样，啊，那然后呢，他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来骗我们呢？哈，这样一片诚心对他，怎么这样来对我们呢？哈，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太大意了，哈，万一听错了神的声音怎么办呢？哈，然后又好像又听到一个嘲笑的声音说，哈，说你真蠢啊，你们真蠢啊，一直被骗了，哈，这个连金光党都会笑到倒在地上啊。然后第二天呢，哈，第二天就是同工又再去跟他讲说，哈，说，哎，你昨天的那个文件，哈，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哈，给我们看一下，哈？结果那个妈妈就说，哦，文件已经寄出去给警察局了，哈，去登记这个盗领，这样申报盗领，这样。那这个就更可疑了，这样子，哈，啊，这样，然后呢？然后我们的同工就问主说，主啊，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好，那主就说，哈，孩子啊，你听过那个饥寒起盗心吗？饥寒啊，又饥又冷，又饿又冷，会起的那个偷盗，或者起的偷的心啊，饥寒起盗心吗？好，神就说，就算他是欺骗，他也只是想要把养活这个家庭，他只是想让孩子生存下去，这是可以谅解的，不是吗？啊，那而且你要记得，我跟你讲了，这是我跟他的事，哈，你，我并没有找你来做侦探， 你是我的好仆人，我知道你会照着我的吩咐去做。神就这样跟他讲。所以然后神就最后就说，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要为这个孩子的得医治祷告。我们这个同工就很不好意思的笑了，本来是为着要去帮助这个孩子，就现在变得搞成整个注意力都在他怎么这样欺骗，这样啊，结果我们这同工就很不好意思笑了，结果他就发现神也在微笑的看着他，就说好像重点目标搞错了这样。但是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心。你看我们的神这个人其实很明显的，对不对？但是呢，神的心怎么说？神就是说，就是一直给他告诉他教会很乐意帮助他。好，然后呢，神就是说这个他这样子做也只不过就是要让孩子生存下去，生存的过得好一点嘛。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神的宽广的心。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恩典，你很容易被绊倒。你会为着神怎么这样做，神怎么那样做，这个人怎么可以那样，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很多的不平绊倒，然后你的爱心就冷淡。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特会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来认识这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也领受了，来进入这个约，不是我们走进去的，而是他主动的来临到我们，主动把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他盼望与他立约的百姓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也充满了恩典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位立约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个神的心有没有那么叫你温暖，那么叫你受感动。我们也常常在欺骗神，可是神就是这样恩待我们，恩待我，直到我们愿意被他的爱感动到，愿意离弃这一切的不敬虔，离弃这一切的世俗的情欲，愿意自守公义来敬虔度日。好，所以今天你愿意来跟神立约，说主啊，主啊，愿你的恩典更丰富的浇灌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一个充满了恩典来对待别人的人。好，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同工，对待我们的同事，好，对待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人。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是这样，这整个世界很快就会改变，很快就会改变。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听到有计程车司机，他说他最不喜欢载到基督徒，基督徒最小气。哎呦，听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好，所以真的求主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么小气，就是不认识这位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不认识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如果我们真的领受了这个约，我们会开始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不会去斤斤计较，乐于给予，在一切的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爱心、你的体力，好，你都乐意的给，乐意的。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